今天开始六卷福音。我们知道四福音就是四个福音书，是四位不同的作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位完美在基督的一生。如果一个人描写，那绝对不能完全，不能完美。基督是完美的，只有四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才显得这位基督的这个整个的生命是这样的完美，是这样的完美。而且四福音会补充，会补充啊，就更加的完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是多么有限。这四位作者是很署名的人，但是也是毕竟有限，所以必须从四个方面来看。所以我们读这一卷，我们也可以思考别的卷，我们就更看见是多么的完美。各卷有它的侧重。马太福音讲到基督是王，是王的身份，是君王，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天国的王。马可福音讲到基督是仆人，是仆人，他是怎样的卑微舍己服侍劳苦。路加福音呢，注重描写基督的人性，所以就是描写基督在世是怎么样怜悯、同情、担当、拯救那些困苦的人。所以路加福音的中心节，请大家一同看十九章第十节。每一卷有中心节，路加福音的中心节是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十九章第十节，一起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读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从这一卷特别特殊，神的心借着这位人子啊，神的心借着这位人子，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但是作为人，所以四个脸，人的脸，这就是路加福音所形容的，所形容的，就描写了这位基督，他来到人间，哪有怜悯，哪有慈悲，他担当，他体恤，他寻找浪子，寻找迷羊，是透出神爱浪子的心。这个作者就是路加，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写了两卷书，他虽然不是耶稣直接的门徒，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序言里就形容他是怎样的详细考察，他是怎样认真学道，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卷书来。如果他没有详细的考察，他没有认真的学道，他也不能够传道。写这本书也代表传道，把基督的道，道成肉身的这个道，成为肉身的这个道，他形容的这么完美，是因为他是这样的谦卑虚心的学习，认真的详细的来考察，所以他才写得出来。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一直被称为是亲爱的医生啊，在整个福音书提过三次。他曾经是保罗的同工，那这一卷书呢也有他特别的地方，那你特别看到基督的怜悯，比喻特别多，这诗前的比喻，这个迷失羊的比喻，又是浪子的比喻啊，又是好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等等，这一些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比喻一共有十八个，我们自己可以找十八个比喻。而神迹呢并不多啊，也不是说不多，就是说这一个啊与其他福音不同的神迹有六个，我这次也特别找了找，有六个呀，神迹是与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当然路加福音也有不少神迹是其他福音都有，这不稀奇，但是呢他也突出的其中有六个神迹是其他福音书根本没有提过的，这个很要紧，因为每一卷书里它都有特别的。你看约翰福音也有特别的地方，讲到拉撒路的复活，你其他书根本你找不到。路加福音也有他特别的地方，有几个神迹，这个几个神迹突出的看见我们的主他所行的神迹， 与其他福音书没有提，这我们应该知道。总而言之，这一卷书强调的是基督那个完美的他的一生，他是普世的救主。因为路加本身是外邦人，据说是希腊人，所以他的对象就是全外邦人，全外邦人。所以今天对于我来讲更加亲切，他没有犹太人的历史背景，他讲到基督那个对普世的拯救，给世人带来平安。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前几章详细记载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这个降生和他们的童年，这是只有路加福音是比较详细的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和主耶稣的出生和童年。这一卷书也多次提到这个主耶稣怎样怜爱被人厌弃的税吏、罪人、妓女啊、娼妓和寡妇等，所以特别的强调这一点。还有这卷书，你看第一章就可以看出来，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也就是祷告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玛利亚，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有以利沙伯，圣灵充满；施洗约翰在母腹里也被圣灵充满；还有撒加利亚，哑巴开口的也是圣灵充满，以后发出赞美称颂。所以强调圣灵的工作。此外，还有你看这卷书啊，包括了许多赞美、许多诗歌。这第一章就有很多诗歌，这诗歌里包括玛利亚的颂赞，颂主伟大的赞美，也包括了这个以利沙伯的赞美称颂，也包括了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的赞美，还有天使的赞美，还有老西面的赞美。而且他们这些赞美里面甚至就包括一些预言，非常宝贵。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当神的灵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做工作，他不得不赞美神，他不得不称颂神。下面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是六个字：谦顺信从蒙恩。这一章一开头并没有讲主耶稣降世，反而讲的是施洗约翰的事情，但是施洗约翰的降生和主耶稣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第一章里面讲了两对夫妻，都是在神借着基督降世，也可以说在基督耶稣降世来到人间，神预备了两对夫妻成就神的救恩的计划。两对，一对就是年老的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对夫妻可以说是一位虔诚的夫妻；另一对就是年轻的约瑟和玛利亚开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只不过是娶配订婚而已。但是你从这一对年轻人也可以看到是何等的敬虔。所以神要找到什么人，我们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到：谦卑、顺服、信靠、跟从。从也代表遵命的意思，你信你就要遵命，信从谦顺信从。我们在这两对夫妻里特别看到，所以我想这一章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还有约瑟、玛利亚。当然了，路加福音特别主要的形容玛利亚蒙显现的过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是重点呢，是讲的约瑟蒙主显现的过程这个是所以说叫不同的侧重。你看这一章讲的玛利亚并没有说约瑟，但是马太福音讲的约瑟。总而言之，这两对夫妻多么宝贝，因为他们卑微，他们敬虔，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是信靠，他们也遵从主的命令，而且甘心乐意，所以这样的蒙恩。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是路加的序言，可以说他的自序。那他写给谁呢？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节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同样写着同样一个人，就是提阿菲罗大人。提阿菲罗这个人是他的朋友，名字的意思就说明他写信给提阿菲罗，也就是写给一切神所爱的神的朋友，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普世的人都是神所爱的，神爱世人，爱到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所以提阿菲罗的意思是神所爱的，还有意思神的朋友。我们不但做神所爱的啊，我们要真的信他，跟从他，那我们就要成为他的朋友，就这么两个意思，神所爱的，神的朋友。所以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就是他讲到了前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啊以及约翰，就是说其他的人就指着好些人都提笔作书啊，都来描述主耶稣的一生，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成就的事就是神见的耶稣在世的一生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的。所以马太、马可和约翰都是主耶稣的这个门徒。马可虽然不是，但是马可是根据彼得，因为彼得我们这个马可啊，很长的时间是做彼得的这个什么同工，所以直接经历他们呢啊，能够亲眼看见。马太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是耶稣的门徒，是亲眼看见然后传给我们的。那作为路加呢，他很谦卑，他确实不是亲眼看见，他不是，他是跟扫罗年代的同工，就是保罗，保罗的同工，是间接的，是别人亲眼看见但是传给我们，这里的传的那么就是间接的，他得到，得到以后呢，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你能写书，你能够传道，写书就把这个道，道成肉身的这位基督把它写下来，把它描写出来，也就是传。传的方式现在可以借着电脑，也可以用笔来写，也可以用口来传，这都叫传道。所以我想这一个序里面就说明路加他是很负责任的，他这个序言里就说明他是学道而传道。怎么学？详细考察，认真学习，详细的考察，这是别人亲眼看到的传给他，他谦卑的学习。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详细的考察，就从头到尾，现在是借着圣灵已经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本圣经神一切的启示预言已经完备了，已经留给我们了。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怎么传道啊？我们也应该详细的考察，谦卑的来学习。我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啊，他能够在他的心灵当中能够捋出一个次序来，这也很要紧。如果是乱七八糟，你根本也不知道哪个是头，哪是个尾啊。他能够按照次序，我想这是圣灵的带领，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他能按着次序，他说我写给你，目的什么呢？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突出这个道，他详细考察这个道，他在谦卑的学习这个道，他掌握了这个道，他把它按着次序写出来这个道，然后呢让你就是每一个读者，提阿菲罗大人，每一个读者让你知道所学的这个道都是确实的，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点虚假的。主的道，主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真实，没一点虚晃，没一点水分，没有一点掺杂。神的道是至圣的真道，是纯净的灵奶，是启示而来，是从神而来，每一个作者都是如此，所以路加福音也不例外。所以这么简单，一节到四节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就是路加他写给这个对象啊，就是我们每一个读者，让我们要知道 这个四福音他所写的这一卷，也是起初那些传道人，就基督的使徒们，他们亲眼看见然后传给我们，然后呢路加呢又从头到尾详细考察，谦卑的学习，自己掌握，自己不掌握根本没法查，没方法来介绍来写出来，而且很有把握的说是确实的，正如约翰福音一样，从头到尾是真的，所传的是真的，没有一点假的啊，这就是一个介绍。现在我们看第五节到二十五节，五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形容撒加利亚怎么蒙恩。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是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后代啊，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代。那这一段的题目就是五节到二十五节，就是蒙显现赐应许。他怎么蒙显现呢？他是一个忠心的祭司，他按般供职。神为什么拣选这对夫妻呢？这一对夫妻我们从下面的描写可以告诉我们是多么的虔诚，没有可指摘的地方，所以神要找到，神要在世上找到啊，不在乎有没有学问，不在乎有多少能干，乃是他们是真正的虔诚敬畏神信靠神的人，遵守神诫命的人，是毫无指摘的人啊。我们现在从第五节开始，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亚比亚班，这个在历代上二十四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在大卫的年间他是第八班的祭司。我们知道大卫年间有二十四班的祭司，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昼夜侍奉神，在圣殿里面，他是第八班，叫亚比亚。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他的父，这样一直延续，一代在延续，你亚比亚的后代，你就是第八班啊，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所以轮到了撒加利亚，他就是亚比亚的后代做祭司。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被耶和华纪念，没有别的，他就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啊。他的忠心在哪里？他就按着单子，按照单子来进来侍奉神。先说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代，和夫妻两个都是亚伦的子孙，名字叫以利沙伯。以利沙伯的意思是神的誓言，神的誓言，说明多么敬畏神。他们二人这么同心，所以形容他们两个人的优点的时候是讲到两个人一块说，所以不是说丈夫特别好妻子 不怎么样，也不是丈夫好一点妻子不大好，或者妻子好丈夫不好。神拣选这对夫妻同心合意，一同侍奉神。二人第六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都是这样的敬畏神信靠神，是义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人，不是靠自己的义，乃是靠神的义，信神你神就称你为义。他们就是这样的信靠，单纯的信神。是义人的意思，也就是他们能够分别为圣，从罪恶里分别出来，这是义人的意思。因信而得生，因信而行道，所以分别出来，好像挪亚在当时代是个义人，就从和那个罪恶如同洪水一样的那个潮流分别出来，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他们遵行主的道，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因为这个时候是旧约的结束时代，还没有结束呢，所以是不但遵守神一切诫命和礼仪，礼仪就是侍奉的制度，侍奉方面的要求和规定，他们都是严守啊，严严的守住，而且没有可指摘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都是这样的，严格的要求自己，是这样的完美，是这样的没有指摘，天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这个女人是不生育的，两个人又年纪老迈，是不可能再有孩子了。第一，以利沙伯是不生育；第二，两个人都年纪老迈，那又怎么可能呢？但是从下面一段里，我们就接着可以看到，撒加利亚曾经向神祷告过，一个老年人，你的亲戚，她也怀孕了， 生了，而且怀了男胎，就是他素来成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孕六个月了，稀奇吧？所以这句话就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在，我们都应该做到圣灵怀胎。圣灵怀胎就是从圣灵而来，你这个旨意是从圣灵而来，这当然是有福的。当然这个胎是指的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真正的啊，成能够渐渐长大，如同保罗所说，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你圣灵怀胎，处处你里面就是从圣灵而来，是基督在你里面，这是第二个，所以说是有福的。第四三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说这个以利沙伯他谦卑感恩，他觉得我不配，这个不是对这个外面的客气，那实实在在觉得不配。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一个玛利亚现在是我主的母啊，大家注意这句话，玛利亚是谁？是耶稣的母亲。注重了这一点，玛利亚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耶稣在他里面已经什么呀？已经在那在玛利亚的怀里了。所以我主的母今天能够到我这里来，那哪里来的事情？我怎么配呀？我太快乐了，太高兴，我太感恩了。因为你们安的声音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这么欢喜跳动，这就是互相印证。如果你也怀胎，我也怀胎，如果都从圣灵而来的，彼此一定会印证。如果说你这个从私欲来的，他从圣灵来，彼此能够印证吗？根本不能印证，没有办法印证，互相印证，所以平常叫同感一灵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第四十五节再次讲到玛利亚的福，玛利亚为什么有福？这里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所以蒙福，再次提到是因为什么？她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怎么见得呢？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天使对她一说话，她就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她就相信她从圣灵怀孕，她就相信天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这真是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是吧？她就有这个信心的行动，她立刻急忙，她就往山里跑，她就去见以利沙伯，这些都是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是吧？她就情愿的照着天使所说的话成就在她身上，这也是信心的行动，就是她接受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接受神旨意好难呐、啊。哎呀上帝啊，你说这什么都可以，就这点我做不到。我们常常对神讲理啊，讲理、啊、很多自己的意思，那你就是情欲在你里面做主，是不是？所以他这相信就是说他多么单纯，他多么的清洁，而且是专一，因为他相信，相信，所以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么可能这个风声别人已经都传出去了，这一个女孩子啊还没嫁出去呢就怎么了，就怀孕了，住三个月呀、啊、大家知道住三个月一定也有反应，怀孕的女子都有反应的。她是怎么猜的？她是唱歌，她唱得出歌来，她不是根本不管别人对我怎样，或者我的未婚夫对我怎样，她有没有想？你看这个歌我越看越宝贵，所以我们大家天天要唱，每天你要唱，你越唱越得胜，你越唱越喜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玛利亚说我先尊主为大，这是第一句话。为什么会这么唱歌？怎么唱得出来？因为他的心没有别的啊，只有主，这个主就是下面的救主，就是他将要生出来的这位基督。这就说明玛利亚非常占地位，他知道我虽然要，我已经怀孕，我虽然要生这位耶稣，但是他是我的主，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是尊他为大。所以这就是批驳了那个天主教以玛利亚为无罪受孕，把玛利亚当作中保，这是绝对的错误。玛利亚自己也没这么认为，玛利亚是尊主为大，尊主为大，他心里有主，我是谁？我是个婢女，上帝不过借着我这个器皿把耶稣生下来，我信尊主为大。所以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心， 我的心里有什么？我们的心里常常有很多很多世界的东西，人的想法，人对我的舆论，人对我的看法。起码我想玛利亚心里应该有约瑟呀，但是他心里没有约瑟，他的心是尊主伟大。约瑟当然是他所爱的，不然他怎么会嫁给他？他答应嫁给他，他一定非常爱约瑟，但是他是爱主胜过约瑟。所以从头到尾这件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也相信他绝对没有跟约瑟商量。所以马太福音第几章啊，第一章啊，就提到了约瑟想暗暗的把他休了。约瑟也是单独行动，因为什么？因为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约瑟也不好意思，约瑟呢是一个很蛮有爱心的人，他也不愿意伤害了这个女子，但是呢我总不愿意娶这么一个已经怀孕的女子吧，所以干脆就想暗暗的把她休了。玛利亚呢，她心中只有主，根本没有跟约瑟商量，这个太难得了吧，无论如何得跟我的未婚夫要商量商量吧，他都不要商量，那么起码跟我的爸爸妈妈商量商量吧，他也没有提到，因为他的心，整个的心就是装着主，装着神。我心以什么？我的心是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是里面不但有主，而且是为大，他最大，在我里面。我们呢，老就人太大，你就没有尊主为大啊，我太大，自己的选择太大，自己的名誉地位，人对我的看法想法都太大，你就不能尊主为大。所以诗篇里说耶和华本为大，当受大赞美，他本为大，本为大，本为善，本为大啊，是不是受到了当受的那个大赞美呢？常常没有，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尊主为大。所以玛利亚的心是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那就说明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这里包括以主为他的主，为他的主，而不是以父母、以自己的未婚夫、以自己的老友为主，以主为他的主，尊主为大。第二，什么叫尊主为大？尊主的话为大，这你叫尊主为大。哎，平常我们讲的很空洞，哎呀，我尊主为大，实际主的话领导从来不遵守，祷告是祷告一套，实际主的话你根本没有看重。所以尊主为大什么意思？尊主的话为大，那你才唱得出玛利亚的歌。第三，尊主为大的意思是尊主的旨意为大，因为神的旨意就在神里面。第四是什么？为什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因为她卑微到底，她自己卑微，自卑到底，自己卑微，那你才会尊主为大。如果你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绝对不能尊主为，不会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人，老我最大，别人就听我的，别人也听我的，是我所心所我行我素，一切都是我以我为中心，那就说明玛利亚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没那么再大了。底下第二句，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没有尊主为大的人，他不会以这个救主为乐。为乐什么意思？他以这个为满足了，我有了主我就满足了，我就快乐，我就满足，我别无他求，我也不管万人千万的人，全世界的人，世世代的人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我都不管，因为我以他为乐。那就是玛利亚的心是什么心呢？是乐主所乐，乐主所乐啊，他是乐主所乐，所以他那个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也是一个什么呀？一个以信靠主为乐，他里面有信心，他相信主不会做错事，主所做的就是美好，最好最好，成就我在身上。那么说以谁为乐呢？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知道他将要生的这个孩子是要做人类的救主，也是我玛利亚的救主。他没有觉得我自己了不起，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以救主为乐什么意思？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是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是 虽然他见我而生，但是他仍然是我的救主。我是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他的做我的救主。这个是地位摆对了。如果玛利亚骄傲的话，哎呦，我好了不起啊，耶稣还从我而生呢。他没有这样啊。我们要知道玛利亚名字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是背叛者。玛利亚深深知道我是从亚当而生，我本是背叛者，我今天如此的蒙恩，所以他永远知道自己的地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人也会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如果你觉得你真是好完美啊，你根本不需要救主。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有学问或者是有些好行为啊，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人，他反倒不要主，因为他觉得这很好，我要什么救主啊？哎，我没有什么需要。还有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苦，苦。他知道我的人生如果是没有主就是苦。不过是不久的将来我要什么嫁人生儿养女，生活一辈子死了拉倒，有什么味道？加上主才有快乐。所以他知道他的人生需要主，是个苦。我们哪个人心里没有苦？如果没有救主的话，你能想象你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你有学问，你家庭也很富有，可能你一样都有，你个人有个人的苦。没有一样你在人间你是绝对的，是完美的，完美完满 无缺的，美满的，没有的。你总有你自己的苦，承认自己的苦，那么你真正以救主为乐，苦中有乐。这个苦就是人间来讲，玛利亚一定要受苦。后来我们看到玛利亚一生真是，后来西面的这个预言里也讲到，你的心要被刀刺透。玛利亚的一生苦不苦？苦啊，生了个耶稣，耶稣最后还要上十字架，苦不苦？生了个耶稣，万代都要骂我，说我生私生子，直到现在有些人还这么认为呢。啊，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人看我是很苦啊，我想想我在人间也是苦，但是我以救主为乐，这就是玛利亚的宝贵。所以这个诗歌是越唱越好啊！求主把我们的己拿掉，把我们的我拿掉，让我们的心里就装着主，没有别的啊。他为什么以救主为乐？刚才我们说，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还为什么以救主为乐？下面也告诉你，因为他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以神为乐啊。所以玛利亚的宝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还有一点，从这两句话也看到，玛利亚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他爱神，他里面的爱是爱主，是胜过自己的未来的丈夫，美满的家庭，幸福的将来，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一切的美梦，他爱主胜过一切，他才唱得出这个歌来啊！而且也献上了一切。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情愿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献上了。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我情愿让人家骂我，人误会我，藐视我。一个女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对你的误会、藐视、名誉的伤害。那是不得了啊，比死还难受。是，但是呢，他能够完全的放下，因为他爱主胜过一切，所以你才会乐得出来啊。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底下我们接着看他的诗歌，他讲的什么？这个他是谁？就是他以为乐的这位主，他所尊重的这位主。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啊，我今天蒙恩是因为他对我的顾念。这顾念的意思就是我本不配蒙恩的，你怜悯了我。从今以后，特别是下面一句话，大家思想一下，你看他怎么想法。如果是一般的女子怎么想，我想这个字就得改一改了。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这是玛利亚的想法。如果换一个女子是什么？从今以后我算倒了霉了，从今以后万代都得辱骂我，从今以后万代都得羞辱我，万代都得误会我，都指责我，都不能饶恕我，不能原谅我。
他不是这么想，他说从今以后万代都称我为有夫。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因为玛利亚从头到尾这诗歌里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留意看重神预言的一个人，他真正明白他看中的这个福什么福。他这个福万代都称他有福，这个福是因为他认识到他所蒙的这个万代都称他为有福的这个福是和亚伯拉罕的福是联系在一起，是联系在一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怎么样称赞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然这个从十二章逐步的升级，神给他的应许非常宝贝。但是到了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把以撒都献给神的时候，就是从十六节开始，神说我只是自己的启示，因为你既不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星海边上，你的子孙必在仇敌的城门。现在十八节大家一起念，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万国都因你的那一个后裔，这个后裔是少数，是谁？就是指着基督。因为你这样的爱我，这是神说的话，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就是以撒，你不给我，那么万代都会称你有福，万国都因你那个后裔得福。那就说明神给他这个以撒将要生出基督，再出基督来，预备基督耶稣的家谱。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预备救恩。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再称耶稣基督来。所以玛利亚把他自己觉得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使女，我今天的蒙的福是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就牺牲自己，献上一切，爱主胜过自己的独生儿子。所以神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给我，我也把我的独生儿子给你。所以那一只羔羊啊，就代替了以撒，献上了，牺牲了。是万代称为我有福，这个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因为他将要生耶稣基督。而且呢，万代因着他有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出生。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他主是这样的怜悯，这一个卑微的女子能够怎么样，主的旨意借着他冲出来，他怎么不有福啊？所以他是有福，这个有福是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有福，并不是说做了耶稣的母亲了，这就是成了一个宗保了，就是像天主教所说的，不是那样的福，乃是什么？因为玛利亚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爱神胜过一切，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得到的福就等于是亚伯拉罕的福。底下四十九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名是圣，成圣是神圣的。那有全能在英文是大写，就指着神。那么有全能的那一位就是神，神是全能的，他为我的成就了大事。什么大事啊？借着他产生救恩，是不是借着基督不产生救恩吗？他生了这一个救主，这是个大事，是吧？今天神也要借着我们成就他的大事，就借着我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带到全人类。我们肯不肯像玛利亚这么顺服，还是这么多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想到神家来，大家一定要完全降服。我现在也在学这个功课，降服，不要自己，不是我要去第六家，是第五家，是第四家，我要去哪个国家为主做什么，乃是用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愿意不被丢弃，我愿意在你在我身上成就大事。能不能成就大事？问题在于你肯不肯顺服信靠。五十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知道世世代代，这敬畏他的人是谁？就是玛利亚。他怜悯了我，这个怜悯也是他多么谦卑认识他。什么叫怜悯？是说我不配蒙恩而蒙到了恩典，我本是不配的人，我是个罪人，是个背叛者，我今天蒙到了恩典。所以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知道世世代代。什么叫敬畏他的？就是虚心痛悔因主话而战兢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主的话，
金九的话，而敬畏而战兢，什么呢？他这几个他啊，都是代表基督啊。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了。这个就是预言了。玛利亚的诗歌里面包括预言，也包括现实的光景。这什么意思呢？这位基督来到，他用膀臂施展大能，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你看看，都神迹奇事随着。他所讲的道大有全能，不像文士，因为他是蛮有圣灵的人。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狂傲的人是谁呀？就当时那些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基督王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个法利赛人、教法师、文士、民间的长老，狂妄就不得了，但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了。啊，他们的结局最后就是爱哭切齿，是吧？他就有权柄的侍卫，也是这个意思。公会的人都有权柄，那个祭司长都有权柄，比拉多都有权柄。在有一天神叫他们侍卫，却是叫卑贱的升高。主耶稣在世也告诉我们，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来了就是做这个工作，叫一切自高的都降为卑，是吧？所以主耶稣的话堵住了法利赛人的口。自卑的那就是罪孽、罪人、娼妓，反倒在主的面前蒙恩，因为他们认识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脱离痛苦，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几节就是预言主来所做的工作。他底下接着还是这个意思，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主耶稣来到世上，什么人吃饱？来到他的面前的人，谦卑的人、饥饿的人、饥渴的人，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饱足。这个饱足是生命的丰盛，这个宝座是来到主面前得到救恩，得到主的话语、主的教导。那么富足的空手回去，法利赛人一天听到得到什么？你说到底得到什么？空手回去，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懂，以为知道，他们把经文都写在哪里？写在额上，戴在手上，都没有用。富足的空手回去，底下他还是基督，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主来了就是要拯救以色列失迷迷失的人，为了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你看看这一个小小的女子玛利亚，她是怎么样精通经上的话，她是深深的明白、留意、看重预言。当时只有旧约了，旧约的预言她是这么通，她不通她说不出这些话来。她把她个人的蒙恩和神整个的计划连在一起，和以色列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要轻看呢，我们肯顺服做玛利亚的话，你看看啊，他就要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就是基督要来到，就能使以色列蒙恩，而且神是纪念他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嗯，神是纪念，神永远没忘记。所以说到了，神先找到一个女子，说到了神借着这个女子就能够产生了基督。是基督降世，这不是神的怜悯吗？他要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正如经上所说的一切的预言，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些预言有关基督的预言和一切的预兆都要应验。所以玛利亚的祷告多广啊，多深啊，这么宝贵啊，这就是他的赞美，他的歌颂。一面讲到自己不配，一面讲到神的大能要成就一切。但是中心节大家记住，就是四十六节啊，四十六节，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女子，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是一个卑微到底的一个女子，也是个留意看重主预言的一个女子。她明白神的计划，她唱出了预言的歌，她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所以她心里装的是整个的以色列。她把她个人的蒙恩和神整个的计划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玛利亚的歌。接着我们看五十一节到八十节，啊，不，五十七节啊， 五七到八十，这一段呢就是哑巴开口称颂神，这又一个歌。那这个歌也非常宝贵，是一个老年人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亚伦的后代啊。天使向他显现，他当时不信，怎么可能呢？我的太太也老了，而且从来不生育，这根本不可能嘛！你不信，你变成哑巴。但是呢，神要在撒加利亚身上还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到了时候叫他哑巴开口。撒加利亚哑巴开口，我想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本身蒙恩，虽然你曾经哑巴，但是让你看看，让你经历经历，时候到了，你不相信的这个儿子就出生了。出生以后啊，结果呢他就哑巴开口了。心里相信本身蒙恩。第二，人前见证，如果他一直是哑巴有什么见证啊？你这个家怎么搞的？你这个祭司一直敬畏神，一直侍奉神，按着班次敬畏神烧香，你怎么一直都不会说话？人前有见证。第三，神得荣耀，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大家哑巴都要开口啊，开口要称颂神，本身蒙恩，人前见证啊，神得荣耀。我们现在看一下五十七节，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属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怎么不欢乐？从来不生育的这一对老夫妻，那家里啊冷冷清清，从来没有孩子，现在怎么样？哇，小孩子在叫了，正生了一个胖胖的一个男孩子，大家都快乐的不得了。这是什么？这是大家都听见了，主向他大施怜悯。所以伊丽莎白能够生孩子是主的大怜悯，约翰施洗约翰降生是神大施怜悯，是大施怜悯。这也是说明没有什么可夸，就是神的恩典领导，叫大怜悯领导。你看这一章呢特别讲的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大家都欢乐。到了第八天，他们就来给孩子行隔离，这都是按着律法，按着律法男孩子第八天行隔离。为什么行隔离？就是要真正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必须受隔离，就是成为守约的子民啊，并且叫他父亲的名字要叫他撒加利亚，这可能是一种传统。传统来看，父亲叫什么他叫什么啊。底下你接着看，他母亲就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这个以利沙伯真的是通灵啊，这个以利沙伯是看重神的话，看重神界的天使，就是加百列，加百列给撒加利亚的那个允许，说你将来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约翰。所以约翰是还没有出生，根本还没有呢，神已经给起了名字了，叫约翰。约翰就是礼物的意思，约翰本身就是神赐给你的一个礼物，时代的男孩子要生下来。所以他就坚持，这个母亲呢、他不管街坊邻居或者老一辈老前辈就在眼前，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不能叫他撒加利亚。这点很宝贵啊，你要看重神的旨意，你不要迁就人情，随便就给孩子起个名字。他们说你亲族就根本没有叫这个名字的，那起码你的祖先里面亲族当中有这个名字也好，没有啊。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给孩子叫什么名字。母亲说了还不能算数，父亲怎么态度是吧？大家你看看，你他们就问他父亲，他就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大家很惊奇，这点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一对老夫妻他们怎么样，是夫妻同心，坚信神旨。要同心，你不在乎两个人老，你两个人要同心。你看都说出来都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叫约翰。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是天使起的，在这件事上都不能含糊，不要说其他更大的事情，神起的名字就要叫约翰啊。伊丽莎白是这么说，撒加利亚也是这么说，那说明什么？夫妻同心，同心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而且撒加利亚的口就立时开了，舌头也舒转了，这叫做哑巴开口，哑巴开口了。什么时候你信，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你不信，神的荣耀彰显，那你也就要感恩赞美了，你也就没得说了， 你就会开口了。 是哑巴开口什么意思？会感恩，会见证，会祷告啊。我们真的不会感恩，不会赞美，会感恩赞美，会为主做见证，会祷告神。底下你看撒加利亚的就是这样，哑巴开口称颂神，这一段的中间，哑巴开口称颂神。接下来第64节，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说的什么话？见证神的荣耀，赞美称颂神啊，赞美称颂神啊，就说出话来就称颂神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哑巴开口，哑巴不开口也不会赞美，听不到你赞美的声音，不会称颂啊，也不会感恩啊，当然更不会祷告，是吧？第65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说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上，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哑巴开口有见证，邻里都看见这个见证，哑巴怎么开口的呢？还有呢，大家看出实在是上帝与什么啊，与这个孩子也同在，因为这个孩子就是主借着他们啊为主耶稣预备的一个孩子，是要为主开路的，是基督的先锋啊。所以大家都稀奇，这就是这个见证在每个人心里面深深的印到每个人心里面。哑巴开口，哑巴开口不是白开口，你看下面一段，他说出预言，他的诗歌就是预言的诗，他的预言的中心不是他的儿子，乃是耶稣基督，这一点也宝贵。他不说哎呀我称颂我的儿子吧，我儿子好了不起，他不是，我的儿子没有什么，我的儿子也是为基督做见证，也是高举基督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最后这么一个啊，他父亲撒加利亚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的人歌颂神赞美神。所以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5章18-19节，你不要醉酒，就是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就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赞美啊，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还有一处是什么？就是哥罗西书3章16-17节，哥罗西书3章16-17节是说什么呀？当将基督的道，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下面也是要歌颂赞美神，一个被道充满的人啊，被灵充满的人，他才会赞美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天天求主圣灵充满，主的道充满，主的道不充满，主的灵不充满，你赞美什么？赞美半天都用自己的话，所以就不会赞美。所以我们要多多读主的话，多多念诗篇，主的话吃透，你会歌颂赞美，而且彼此对说互相歌颂神，心被恩感，心被灵感来歌颂神啊。所以下面就是他的诗歌的内容，第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他也是跟玛利亚有相同的地方，他把他自己的蒙恩，他家庭的蒙恩，他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和以色列连在一起，这个是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顾念以色列，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他的歌就是以神的救赎为中心，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我的儿子还算不得什么呢？所以他知道神的救恩计划的次序，先有施洗约翰降生，然后才有基督来到，先有施洗约翰的为主预备道路，然后才有基督出来工作。所以他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歌颂神啊，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你说怎么实行救赎？就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呢，这不就实行救赎吗？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就明明就是耶稣基督。在大卫的家中多清楚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他的家里面兴起了一个拯救的脚，脚就是得胜者，是一个拯救者，是一个得胜者，拯救的脚也代表能力，这位拯救者。真理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这个括弧就包括历世历代神的预言都应验，
在基督耶稣身上，像耶利米书、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都讲到那一个大卫的苗裔耶稣的根要产生。是，所以你看看这个老撒加利亚，他是个祭司，他是个深怎么样深世熟读经上预言的一个人，他知道这一切应验是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耶稣来做什么？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又一个怜悯。主耶稣来带来最大的怜悯，主耶稣就是一个满有怜悯的一位神，一位救主，纪念他的圣约。什么约？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神要预备耶稣基督降世，预备耶稣基督的家谱，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什么誓？就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启示，神是指的最大的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就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是第一步救恩，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也是代表以色列出了埃及，救出来了。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底下呢还不够，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些圣洁很重要啊，就代表撒加利亚的诗歌里说明了主的拯救的全备完备。他救我们的目的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仇敌，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而且呢还要让我们在他面前啊称颂，而且呢还要侍奉他，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就是你不但称义得救了，你还要称颂。不追求圣洁公义的人能够称颂吗？称颂，而且还要侍奉他。侍奉他就是天天以侍奉他为乐，天天啊就是来敬拜他，向他献祭侍奉他。这就是主的救赎啊完备。孩子啊，这就到75节为止了，76节开始就是讲到啊约翰，撒加利亚讲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前面他整个的诗歌就是称颂基督耶稣的救赎和以色列的关系，神的施的怜悯。从76节说，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你是多么不配，你这个孩子出生是要成为基督这一位先知，至高者就是基督，他的先知。所以耶稣也说他比先知更大，他是最大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所以有哪个国家的元首要到你的国家来的话，你看看有先行使者先来到做一切物质上的预备，怎么接待呀、啊？哪一级的这个跟哪一级要谈判呢、啊？要见面呢、啊？都有一个安排，这叫什么？预备道路。但是约翰怎么预备道路？他是为主在人心里面预备道路，这个预备道路不是外面，是吧？所以他是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那这个预备他的道路的意思，在人心里预备好，好让主能够来到，给主铺平了路。人心里面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大小张岗都要填平啊，都要修直啊，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知道的意思就认识了救恩，就得到了救恩。所以约翰的工作是什么？叫人悔改，因罪得赦。所以这不是预言吗？这时候约翰刚刚生下来就讲到约翰的工作和基督的关系。因为我们神的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就是代表基督的救恩来到。基督耶稣降世就是神怜悯的心肠像清晨的日光就临到了我们众人。清晨的日光是多么的温暖柔和，是我们是人生当中是多么需要他的怜悯。什么怜悯？救赎。这个怜悯就要救赎罪人，像清晨日光从高天就领导我们，耶稣从高天就降世为人。所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要照样就在海岸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主耶稣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谁？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才有平安，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而且照亮，就说明什么？耶稣就是光，他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以赛亚书也预言了，坐在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就是主耶稣要来到，是吧？所以这里主要的还是讲基督，虽然有几节是讲到他的儿子和基督的关系。所以撒加利亚这个老年人没有老糊涂啊，也没有老糊涂啊，我们老了常常老糊涂，就是让我们越老越苏醒，越老越通灵，越老越清楚，越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经上的预言。这个儿子生下来做什么？而不是我快乐啊，我有了个儿子。你儿子做什么？啊，要做什么？所以看见撒加利亚的诗歌，就是到七十九节为止。撒加利亚的颂歌，他是被圣灵充满所唱出来的。所以这张圣经都提到和圣灵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开头讲到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你看路加所写的两卷书都是和圣灵有密切的关系，一卷就是使徒行传，一卷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提到了，你看前面预言的时候加百列讲了，讲了你要生一个孩子要被圣灵充满，后面呢果然被圣灵充满，玛利亚圣灵临到他身上，就圣灵降在他身上，被圣灵怀孕，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唱出歌来，施洗约翰在以利沙伯母亲的怀里就被圣灵充满，你看看圣灵充满要紧不要紧。最后这一个老撒加利亚 老祭司也是哑巴开口，怎么会歌颂神？这当中要加一句，被圣灵充满他歌颂神。所以我们不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唱不出灵歌，这个灵歌的意思在灵里唱出歌颂神，唱出预言的歌来，以基督为中心。所以都是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最后一点，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施洗约翰开头就是隐藏在旷野，住在旷野，隐藏在旷野，直等到他有一天显灵显露出来，就是这英文就显现出来，时候不到他一直隐藏，直等到第几章啊，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到了神的时候他才出来传道。正如主耶稣也是这样，主耶稣是开头三十年就完全隐藏，隐藏在家里面，施洗约翰还是住在旷野，就说明他从小就是住在旷野，与神有密切的交通，亲近神，受苦的生活。孩子渐渐长大，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的渐渐长大就是他是一个哪些人，是离俗归神，分别为圣，心灵强健，因为他是在圣灵里面从小被圣灵充满，清酒浓酒都不喝，这样圣洁，远离罪污，分别为圣，离开世俗，所以他心灵强健，一直神在预备他，在隐藏他，在装备他，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灵，也充满神的道，所以最后才能够出来做基督的先锋，做基督的使者，时代的以利亚才被主兴起来。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在哪里锻炼出来的？旷野，大家记住，旷野，在旷野造就，旷野隐藏，你才会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一天要往大城市去，一天见人，一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根本见不到主，哪里会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是马拉基书，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以利亚，就是代表施洗约翰，他要来的，这个神要预备他一生为主传道，最后为主殉道。其实施洗约翰工作，你看看圣经就知道，他根本没有活多长久，没有多久嘛，耶稣出来传道不久，他就什么就被寻到了，就头被砍下来了。所以你服侍主的年代不在多少，乃在乎真正的
被主得到，真正的被主得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这里这一节就表明他渐渐长大，所以我们的灵性要渐渐长大，天天吃书卷，主的道充满，主的灵充满，主的爱充满，才能够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出来以后真是大胆公正，勇敢行善，高举基督，领人悔改，这么一位施洗约翰。好，今天